那是不好的习惯。我们的教会很大，我自己的教会有1000多个会员，我们10多年前决定不为基督徒预备圣经，给他们自己买自己带，自己念自己看自己读，那么来的时候听到好的自己记，养成一个习惯。我反对牧师呢爱基督徒爱到一个地步368面那等一堆基督徒人，你不必找，我已经替你找了。我告诉你，越殷勤的牧师就产生越懒惰的基督徒，有许多时候呢懒惰的牧师产生殷勤的基督徒，有那些基督徒说牧师这么懒惰怎么可以，我们努力做吧。所以你不要随便论断人，殷勤的不一定好，懒惰不一定不好。如果你有个懒惰牧师，你要感谢上帝。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有一些牧师很忍耐，忍耐的不得了，所以替他接替工作 success 很困难，因为大家用那个当作树林的标准，为什么你不像从前牧师那样树林。有一些第一流的传道牧师故意刻苦的不得了，甚至很节省，害那些呢比他小的传道都没有饭吃。所以 这些都是相对的东西啊。我的生活相当舒服，当我要不舒服的时候，是我主动的要背十字架；当我愿意不舒服的时候，我自己要，不是别人逼我的。那这个都是课外题，同我们今天主题没有多大关系。我不过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负担，就是做一些 balance 的工作，使这个世界基督教同在世界中间，教会同社会中间一些东西过去不平衡的做一些平衡。我们这几天呢先从生命再谈到生活，那昨天就提到关于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在亚当里堕落，怎么样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应许我们永生，在基督里怎么样成全，也要在圣灵里面怎么样施行这个救赎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问完了我们就念圣经。在圣经里面基督徒这个名称什么时候开始？从安提俄教会开始。基督徒这个意思是什么？那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效法基督的人，那是小基督，就是小的基督，要做那个耶稣基督样子效法他的人。那么对基督徒呢，如果请你下定义，我们又来讲定义了，把这意义把它定下去叫做定义。那么给基督徒下一个定义，你要怎么下呢？受洗的人不够好啊，守圣餐的人也不够好，做礼拜的人也不够好，跟随主的人比较好一点啊。给基督徒下一个定义，比较完整的而且有教义性的定义，要用什么哪一节圣经下比较好？为主而活的人，很好。还有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很好。还有没有？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我们房子还没有卖。St. Francis 就是用那一节圣经的真正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他是伟大的圣徒。他的伟大呢，伟大的我们只能佩服，很难跟随。若有人撇下一切跟随我，就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跟随，不能做我的门徒。怎么样撇下法？我把我的手表卖掉好不好，什么都卖掉。那么卖给谁呢？卖给那些不要跟随主的人。因为如果他要跟随，他要卖不可以买嘛，对不对呢？我要跟随主，他们你不必了，你不必好了，我卖给你。那么那个卖的，他等到有一天他有受感动，他又跟着他再卖，所以最后一个买的遭殃了。那这个什么叫做撇下一些跟随主？还要给你们 homework， 你再去想的定义是什么？那现在跑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撇下一切。那位姐妹讲的一点没有错，在撇下的定义是什么？我刚才不过从反面来思想，说我们还没有卖我们的房子，我们还在想买房子 ，mortgage 还没有还清。好，给基督徒下一个定义，还有什么比较完整的，好不好？替代基督，现在或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描写。 一个人做了基督徒以后，他是为主而活，是撇下一切跟随主，是尊主伟大，是以主的心为心，是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或者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的那个表现，生活的那种实质的描写，非常好。但是谁是基督徒，我要用一节圣经来下定义，我们试试看赞同不赞同，你们有自由。如果你不赞同，明天做主席还有什么反应？还可以继续下去。那么这一节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认为全本圣经最 complete 最完全最好最正确的描写谁是基督徒的一节圣经，把它背起来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先读第一节。彼得是写信给那些基督徒，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不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第二节，就是造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那么你看，谁是基督徒？基督徒是造父的先见被拣选的人，基督徒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人，基督徒是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同意吗？同意这是基督徒的定义吗？我全本圣经找不到任何一节圣经比这一节圣经更完整、更清楚、更正确的提到谁是基督徒。 Who is Christian? A man who is predestinated and chosen by Go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A man who is cleans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A man who is regenerated.My Holy Spirit， 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恳求你在今天早上这个聚会中间，再次给我们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已经做的工作，也愿你在我们的家人中间，在他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愿你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做的见证，把人带到这个工作里面，那一个你所预备所成全所施行的工作。主啊，求主你今天赐福我们早上这个聚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丰盛的真理里面，也借着我们所领受的道坚固建立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再问一下，那个圣怎么读？圣
有两个拼法，圣
圣
那
圣
圣
圣诗然圣，谢谢你。
现在我没有懒惰，我把这个我能。
我这个华语一定要多多改正，因为无论是你们，无论是我，我们一听到就彼此改正。因为我们现在不住在华人地区的中间，所以呢，常常会有这个许多的这个不注意忽略啊，特别在印尼呢，差不多25岁的以下的青年都不讲华语。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所以我这样差的华语在印尼算第一流，比你们就不行了。我第一次到台湾去的校园团体请我讲到他的这个通告是，请来参加大学生聚会，讲员从印尼来的中国人挂胡中国人，从印尼来的唐崇荣挂胡中国人。我昨天给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到底一个人重生是在某一个刹那里面这个成就的事，或者是一个程序的一个工作，在一个程序里面经历了重生，或者在一个某一个刹那里面成就了这个被重生的这个经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结论？我从这个问题再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到底一个人是先重生后悔改，或者先悔改才后重生？我们一般的观念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悔改，不可能做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悔改离开罪恶，领受神的生命，这是重生的过程，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必须要悔改，你们必须要悔改。等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进了你们的悔改，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进了你们的悔改，这悔改这个必要的条件是一个步骤，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但我要问更深一层的问题，一个罪人怎么会认识他是罪人？一个罪人怎么会照着上帝圣洁的性情来为自己所犯过的罪忧伤呢？ 这个问题一问出去的，你发现了，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的那样简单。我昨天提到，有一些人他的经历是像保罗一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很强烈的经验在前面，然后呢，他就走基督徒的道路，所以他很清楚他未成为基督徒同成为基督徒的那个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种的悔改是出于神特别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向他显现，然后呢，这个光照、这个异象和这个拯救就突然临到他的身上，完全出于神的旨意，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但有一些人像彼得一样的，虽然也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主权，但是慢慢的从慢慢的这跟随的道路中间的光慢慢显现，到最后呢，才被圣灵充满。以后呢，过的生活就是一个荣耀主、见证主、侍奉主的生活。那这两种的人呢，两种的这个基督徒，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中间也有，有一些人是本来是信佛教的，或者信孔教的，或者信其他的宗教的。当他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有圣灵重生他，他很清楚知道在生命的过程中间，哪一个时候是他新生命的起点，像保罗的经历的性质一样。但有一些人他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是长大，所以你差不多看不出他哪一个特别改变的事情，除非他曾经像奥古斯丁那样堕落，以后在悔改的时候知道。那我个人可以说，在我的生命中间两样都有。如果你问唐崇荣先生，请问你几月几日哪一个时候你得救的，我会告诉你，连几点钟几分钟我都告诉你。1957年1月7号下午6:15，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在路上，我半路得救了，不是得救半路，是一路得救，但是在半路得救了，以后就一路得救了。我这个走到路上的忽然想起耶稣基督是为我死的，那么这些道理从小听了几百次了，听到会背还会讲给别人。不过呢，到那个时候那个觉悟呢，就是基督为我死，我这个人怎么他为我死，我这样败坏的人想起自己是个罪人。在那以前呢，我在布道会里面接受主很多次，我小的时候你要悔改的举手我就举手，要到前面就举，到了前面又不知道，就这样上上进进退退几十次。也是我同我弟弟坐在一起，那么呢，这个一个传道人副教要信耶稣的到前面了，我说去吧，我们去吧。他说昨天去了。我说虽然昨天去了，刚才早上我们吵架，我们刚才两个人打架，再去一次。我告诉你，要有这种人布道家才做得成啊！如果没有这种常常来的人哈，布道家这就销路不大了，你懂不懂？所以有一个布道家呢，这个布道会完了没有人举手，他灰心的不得了。后来他开车回家，到半路的海沙滩，就在这海沙滩，很多人沉下去，大浪来了，那人举手喊救，他说感谢主看见了，手放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聚会都有一些专门举手安慰布道家的人。那当我不是说每一个都这样，有一些是实实在在就这样一举手一生跟随主。我个人的到台前几次悔改，其实举手几次，有多少传道人因我到前面感到有果子而得到安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一个时候我重生，感到我清楚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我记得很清楚，是什么时候哪一个地点，在路上哪一条街我还记得。如果你又到印尼，我还告诉你是大概哪一公厕里面，我站到那里重生得救。我一得救要抬头一看，整个世界变了。我看天上的云多么美，天上多么美，这个天多么美，看这个鸟多么美，看树叶给风吹来多么美，一切都美。当扫到下面来的时候，人在那里走路，他们都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很可怜。整个的这个领悟和这个改变，就使我决定在内心的深处一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很想快快跑回家里告诉妈妈我得救了，但是还有差不多我在走路啊，那一次我是走路，差不多还有一公里半的路程。为什么我要这样快告诉我母亲呢？因为我的母亲很挂心我不得救的问题。我那时候很调皮，我受唯物论、进化论、这个辩证法，还有这个无神论的影响，这些东西搞乱我的思想。那个时候我才17岁。我内心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侵略中华文化的先驱， 是麻醉东方思想的西方工具。传道人大喊大叫是垂死的挣扎。基督教欺骗我们，愚民我们。我这些思想使我坚定性的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教，但是呢，我还是照样去做礼拜，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从小爱我，我不能不去。我眼睛这样看传道人。我那个时候听到眼睛是这样看的，所以后来上帝就差遣很多这种眼睛的人来听我讲的。真的，我就很有负担对这种人讲道。当他这样听的时候呢，我会讲得更好，因为他有需要啊，怎么会来的？他有需要，我一定要好好讲。讲到最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这样，第三天这样，第四天。是在感谢上帝，我那时候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但如果你说唐先生，你就是那一刹那得救吗？就是那一刹那，你重生就是那一刹那。我告诉我那一刹那知道我重生，在那个以前呢，神的道、别人的代祷啊，这个在教会里面那个阴溜的气氛，还有那个时候呢，这个对圣经的一些的认识，已经是神真的预备重生我了。所以整个的步骤，整个的这个 procedure， 整个的程序是重生。上帝用真道重生我们。到什么时候在你心中开始明芽，开始在你心中光照，那就是重生步骤的开始。一直到你清楚你的救，甚至你那个时候会悔改，痛哭流泪。我那一天为什么回家去呢？我应该是参加一个夏令会。我跑回家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 Surabaya 一个 orchestra 同一个这个这 choir 正在要演唱这个 De Jerusalem， 也就是 Four Seasons of 这个 Haydn 四季的 oratorio， 很伟大的 oratorio。 那么最后的练习，我是很重要的歌唱者，所以我一定要回去，回去请假一天，总练习以后再回去参加夏令会，就请假一天。就在半路，神给我想起他的话，我就听清楚我重生的救。但我不能说那个时刻是我重生得救的一刹那，我只能那是我认识主的恩典，我救到我重生得救的一个刹那。那整个的步骤就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呢，整个的程序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有人来看呢，是从道的开始在他的心中工作，一直到他清楚知道得救，那么这一个过程中间呢，就是呢，就重生的过程。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看，同这个不一样。在基督徒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就当亚当没有被造以前，谁就神就知道谁是基督徒。所以这节的圣经我看很重要，因为这节圣经关系到救赎，关系到这一个神永远的旨意，跟关系到三位一体的工作。你注意这节圣经啊，圣父的先见，圣灵的感动，圣子宝血的洁净。圣父、圣灵，我又讲错了，圣父、圣灵、圣子，大家说，圣父、圣灵、圣子，你看，圣父的先见，圣灵使我们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也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他。那么这里有一点事呢，就使我们感到有一点这个。受吸引要多思想，就是为什么这个排列是先圣父后圣灵，最后才是圣子？为什么不是先圣父以后就圣子，以后圣灵？为什么圣父有圣灵来圣子呢？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次序来看，是圣父差遣圣子，以后呢，耶稣基督升天了，又差遣圣灵下来，是圣父、圣子、圣灵。但在这节圣经提到圣父、圣灵、圣子，然后呢，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才变成圣徒。那么这个程序呢，给我们一个这个很兴趣的地方，就是呢，按照工作的施行，而不是按照工作的程序。从工作救赎工作救工 redemptive work 的那个成就来看，是圣子先成全了父上帝所定的旨意，救赎的工作，然后圣灵才做出来。但是按施行来说，如果没有透过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没有可能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光照，我们不知道耶稣是那绝对的义者。所以在这里的圣父、圣灵、圣子， 圣父的工作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父上帝的先见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our Father， 这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拣选这个意，这个字的意义呢，就是说呢，不是全部的，如果全部的就不叫拣选。你说我选啊，你全部选去，什么叫全部选去？全部拿去可以，选的时候就是那些特别蒙拣选的人。那么这个特别蒙拣选的人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资格，或者他们有特别的条件，或者他们自己有特别的好处呢？不是。那么你说是按照父的先见，有一些很聪明的人呢，就以为自己足够了解这个字，他们就说呢，上帝知道这个人要信他，所以就拣选他。因为上帝是全知的吗？他知道这个人要相信他了，啊，你要信我，所以因为你要信我，我就接受。那因为你还没有生出来，我先存在，所以呢，我知道你要信我，就拣选你，是比你被生出来更早的，是叫做先见。上帝先看见这个人要信他，所以就接受他。因为你要决定相信我，所以我才决定拣选你。你注意听这个程序，因为你要决定，有一天你会决定相信我，所以现在的还那一天没有到，我先决定拣选你。那么按时间来看，我这个决定是比那个决定更早，因为你还没生出来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这个决定是被你的决定所决定的决定，因为你决定要信我，所以我才决定拣选你嘛。所以我这个决定是被你的决定所决定的决定，如果你不决定，我也不敢决定。我这样决定是受你的决定所决定，所被决定的决定是被动的决定，被动的决定就不是主动的决定，不是主动的决定就不是神的决定，神的决定是主动，因为神是主。如果神不是主，神不是主动的，他就不是神。神之所以神，因为他是主，他是主动的，所以神的决定不会因为人的决定而产生他的决定。所以那个理论是错的，因为神知道有人要信他，所以就决定拣选那个人。因为我知道你要选我，天使啊，接下来上帝的 secretary 有在右边的，有在左边的，在右边的一张白纸，左边一张黑纸。因为那个人我知道他不要拣选我，放在黑纸那边。因为这个人要拣选我知道了，放在白纸这里，所以这里是 blacklist， 那个是 whitelist， 一张 white 一张 black。 因为神的先见，神的先见根本不需要受人的影响。如果神这样拣选人的话呢，那么这个人是神是随着人的意志来决定拣选谁，但这是违背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说神是随着自己意志所喜悦来拣选的。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大家同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三次，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一节，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照着他自己的意念行事的上帝。所以这样呢，就同那个思想说，上帝是照着我们自己所喜悦的，我们喜悦选他，他才选我的话，那么这样的主呢，他的意念就变成一个被动的意念。我不能接受上帝的 passive will， 如果上帝的 will， 上帝的这个 evolution， 他的意志是被动的意志的话，这样的上帝就不是 sovereignty， 不是有主权的上帝。但是感谢上帝，神的先见就是神是预知万，但这个预知不能解释成预知人要接受他，预知谁是谁，神预知他所做的，他所选的，乃是凭着他自己最高的智慧。 那么神的拣选，关于这一方面，我今天不要谈太多，因为下个礼拜那样我要讲这个救恩论的时候，我会更详细的提到。如果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提出，在问题解答的时候同你们谈。神的拣选是根据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是根据神的旨意，神的拣选是根据神那一个最高的智慧。如果我们说那么神是无条件的、武断的随便拣选人的话，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呢，如果神是神，宇宙的主宰，没有权柄决定这一件事的话，请问谁有权柄？所以这个绝对的主权只根据他绝对的智慧啊，这个绝对的智慧同至高的智慧呢，原是我们有限的头脑不能完全了解。我们能说什么？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过是有限的，我们在相对前面是蒙罩，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只能说主啊，你所做的我不明白。当神的事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时候，不证明神不对，只证明我们的明白力太小。当神的事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时候，只能证明我们的理性有限。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我们能对主啊，你恩待谁，你拣选谁，你怜悯谁，是凭着你的主权。我不能否定你有至高的主权，凡是否定神主权的人，就是否定神的位格。凡是否定神有权柄拣选人，或者有什么理由拣选人，就是否定神的智慧。那最高智慧的上帝，我不知道为什么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爱我，我为什么拯救我唐崇荣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已经临到我了，我应当感谢上帝，我不应当怪上帝。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神的参谋。今天你在问题解答，特别在副教学里面，你发现整个人性里面最大的毛病，犯了罪以后，他不但不承认犯罪，不但不接受罪是一个事实，他还要怪上帝为什么从前造他的时候没有先同他商量。所以人想要做上帝的参谋，神说我不需要你参谋，你只能接受事实，你是人，你是罪人。整个存在主义没有神的结果，就把人带到了非常空虚而没有盼望的边缘，在焦急中不甘愿以面对不存在的这一点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没有交代也没有方向。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不接受存在在最终是一个事实，也不接受神的启示。一个人不甘愿接受他是人，这个人去做人做得很辛苦。一个人好好甘愿承认他是死人，而且又接受神的启示，我们在罪人的中间，我们才能好好从罪人地步享受神给罪人的恩典。这样的存在才有真正的解脱，否则自我神化是不可能，只有把自己自我物化，把自己降到更低的动物的范围里去。感谢上帝，神的拣选。所以上帝怎么样重生我们，我们看，哎呀，我们听到了，那个人听到，我受感动，感谢主，那个人很会讲道，这些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会讲道的人从来不能重生你，传道人从来不能拯救你，他不会是神的仆人而已。耶稣基督为你死才是重要的事情，而在基督没有死以前，那照着他的定旨先见，照着他绝对权威，他的绝对主权，丰富的智慧同至高的智慧所定下来救赎的计划，那位上帝在万古之间预定你，拣选你，那一位主所做的工作就是使你重生工作的基础。神的拣选是人蒙恩的基础，神的拣选是人奉献的基础。现在许多人好像他可以决定一切，我告诉你，神如果没有拣选你，没有资格做传道人；如果神拣选你，没有资格逃走。当你清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只能战战兢兢，好好寻求神在你身上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今天的教会里面，人为和以人为中心的权柄那个因素太大了。我要奉献，我何等牺牲，上帝啊，你要谢谢我，神经病。如果我不信主，如果我不奉献，礼拜堂早就垮下来了，是因为我奉献，牧师才吃得胖胖的。我们今天到底是，我们都在神的预定中，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拣选，而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应当顺服他的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有什么可夸的呢？我再讲，如果神不拣选我们，粉身碎骨尽了诸般宗教的义，也没有办法得到救恩。你就是为你的罪痛哭流泪，哭到你整个衣襟都潮湿了，也不能使你得到救恩。如果不是神预备愿意拯救一些人，如果不是神借着耶稣就到世界上来， 为了他要拯救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寻求，来寻找他的心腹，教会是他的心腹，他自天降下寻找他的心腹，为爱我们而死。你看这张图画，你很受感动。我昨天仔细看，我想大概不是 original， 原来他的手画得很粗，就一定是 copy， 不是这个 original artist。 在这纽约的这个 Riverside Church 里面有几张是 Hoffman original paintings， 一张是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一张是耶稣基督对那个财主说，你要变卖一切咒骂穷人再跟随我，有几张 original Hoffman a great painter 的这个 original painting。 这一张我注意看，我发现不是，这个 original painting 会在这个地方才奇怪。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你看寻找人那张图画实在很伟大，这个 original thinking 很伟大，这样简单，这样描写它的构图啊，它的这个情操，它那个表现很伟大。那一只鹰在空中呢，给我们看见如果主不救我们，我们今天是怎么样，你可以预想。你看那只羊多么需要在千钧一发之际，在最危险的时刻，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记得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第一样因着神的拣选，第二样呢，在这里提到呢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说提到圣灵的工作呢？我刚才解释了，按工作的成就是基督先成全的父所定的救赎计划，然后圣灵才来施行。但按我们的经历来说，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圣灵把圣经同圣旨向我们显明，我们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圣父、圣子、圣灵、圣徒、圣经、圣徒，这个圣灵是个 key， 是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因为透过圣灵启示了圣经，为要使我们得着上帝的道的光照，透过圣灵启示使我们能够知道圣子是谁。所以圣灵在这个中间很重要。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呢就根本不能做神的工作。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让圣灵在里面好好领导引导我们整个人呢，我们整个教会的侍奉常常是失败的。这个非常重要，圣灵的工作。但不一定要把圣灵工作解释成祷告会发抖躺在地上滚等等，因为那些东西全本新旧圣经没有一次的例子。你全本新旧圣经看有没有人被圣灵感动这样，有没有？如果你找到一次我也抖抖看。一次都没有。这圣灵工作很要紧。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呢，彼得前书呢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就提到第二个工作，就是圣灵感动人成为圣洁。好，那现在我要问，圣灵怎么样使一个人重生的？圣灵生的，上帝生的，真道生的。我们昨天提到了，不是从人意生的，从上帝的意志生的，神的旨意生的。为这个缘故呢，这几个名词相同了，重生、上帝生、真道生、圣灵生。圣灵怎么样拯救一个人？圣灵怎么样重生一个人？我们昨天给重生下的定义是，圣灵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救赎的功劳以及所传的道，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把上帝的圣灵放在人的心里面，是不是？所以这样呢，圣灵是用道来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圣灵与道的关系，圣灵与真理的关系不能忽略。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圣真理的灵，圣灵是启示上帝的道的灵。圣灵有很大的工作，就是把神启示在人间，这样人透过圣灵的启示可以认识神。我们的神是自我启示的神， self-revealed God， 他把自己启示。如果不是神的启示，没有人认识神是谁。 Without the revelation of God, no one knows who God is。 圣灵把神启示出来，这个大的工作使我们认识神，也认识他的本性，有认识他一切的工作。神的存在、神的本性、神的工作，大家说，神的存在、神的本性、神的工作，在圣灵特殊的启示里面是向我们显明的。而这个特殊的启示，圣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同圣经。大家说，基督同圣经，基督同圣经，这个启示的要点呢，是高过所有其他上帝的自然界的启示。 上帝的自然界的启示不能告诉我们神的救赎，只能告诉我们神的存在。而在基督同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的本性同神救赎之功。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圣灵怎么样施行救恩？耶稣所成全的救恩圣灵就施行了。圣灵怎么样施行这个救恩？怎么样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圣灵所做的工作，第一样工作呢，就是要高举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说，我去了就差遣圣灵来，他来了就要荣耀我。高举基督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为什么基督需要被高举呢？如果基督是神，需要被高举吗？基督是神，被高举到什么地位？有比神更高的高的地位吗？神就是最高了。但是耶稣就是被高举，是因为他曾经来做人，在人性的阶段中间曾经受了不合理的待遇。所以圣灵来要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是从至高处来的，我们不应当不认识他是神。圣灵为基督做了很好的见证， To glorify Jesus Christ， 感谢上帝。我们如果要为主做见证，而盼望主与我们的见证一同做工，那么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工作。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 key verse， 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这个见证有圣灵同工，这个见证是与圣灵一同工作。我们反过来说更清楚，是我们与上帝同工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那么这样呢，我们做了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做了神的工作，与神同工，这样谁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呢？如果你不了解圣灵是做什么的，你也不做圣灵做什么，你很难盼望圣灵和你同工。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传道人，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见证者，他不愿意高举基督的时候，不要盼望圣灵在他的工作里面显明出来。请你注意，一个传道人要常常提醒自己，一个教会要常常检讨自己，一个见证主的人要常常对自己严格的要求，我到底是高举我或者高举主？我如果是高举基督，圣灵的工作就显明；我如果高举自己，圣灵没有责任在我的工作里面显明他的工作。高举基督很重要的一点，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不是高举圣灵。注意听这句话，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不是高举圣灵，是高举基督。因为圣灵的责任是要高举基督。我不是说不需要高举圣灵，我说是圣灵乃是帮助人、充满人，为了要把基督的荣耀丰丰富富的彰显出来。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人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是讲耶稣基督。今天呢，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一直告诉人家我和你不同，我有这个属灵的恩赐，我有圣灵，你有没有？一直讲自己有圣灵恩赐，他们忘记了基督是中心。高举基督，圣灵来要荣耀我，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在一个聚会里面，如果你看见那个聚会里面或者那一个这个属灵的教会或者工作里面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你的心会感到很甘甜，你会感到主的灵在那里，你感到那聚会很有价值，主在那里，那里就像天堂一样，主在那里，主的荣耀在那里彰显出来，人的心就被吸引，更渴慕，更爱主。今天许多许多的教会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的生命不可能有活力。今天许多许多的见证人已经忘记了他的责任是什么，他们起初要被神用，以后他们要用神。起初他要高举基督，以后他高举自己。有许多伟大的传道人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经验没有，什么经验什么成就都没有，神会大用。他们应当记得，如果什么经验什么成就都没有，神会大用的话，以后呢要继续被神大用，就不要太多高举自己的成就同自己的经验。但是连这样简单的事情人都会忽略。你看我们里面老我常常会跑出来，我看了很多很多，在东方我认识一些传道人，神大用，几年就摔下去。为什么呢？到最后他中心点不再是基督，而是我 我谁要来听你？人不是要来听你，人要听耶稣基督。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圣灵不能不做工，这句话是有一点语病的，因为好像圣灵是被动的。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看到圣灵工作，这句话比较对。不，我那样讲是要刺激你思想一件事情，因为圣灵的重要的责任就是 to glorify Jesus Christ。在一个布道会或者在一个福音的工作里面的最重要的工作，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都是基督为人的那个义同我们为人的那个罪就显明出来了，基督为人的善同我们为人的那个恶也就显明出来了，基督是光从我们在黑暗中间都显明出来了。如果没有把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圣洁、基督的公义、基督的慈爱彰显出来，人怎么会看见他们在罪恶、在这个败坏、在这个不善的中间呢？这个对比是很清楚的，圣灵做就工作。第二样的工作，圣灵做了高级基督的工作以后，他就做了第二个工作，就是光照罪人的工作。你还记得你得救的那个时刻吗？你还记得某一次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在那个聚会里面看见主的话是直接对你的内心讲，给你看见你是何等败坏吗？那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做工的时候，一个传道人这辈罪恶人悔改，如果圣灵不做工，你这辈他反抗你，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简单，你不能秀。这个是当时那时那地那个存在时刻圣灵所做的见证的主动权。 On the right spot, right time, right person, right vocation, 圣灵工作的一个奇妙。在印尼有一个宣教士是美国人，叫做 Stanley Heath， 他24岁已经拿了博士 University of 什么地方 Syracuse， 拿了博士学位到印尼去做传道。这个人勇敢的吓死人，我对他说别人不可以秀你的，秀你会死。他有一天站在大学的门前，大学生出来一大堆回教徒出来，他说哎，来来来，叫那些回教徒来，你们说穆罕默是上帝派来的是不是？他们是，我也说我是上帝派来，我喊穆罕默哪一个更大？你敢羞耻，你敢这样讲道？来了你告诉我，穆罕默同我哪一个更大？我也是上帝派来的，穆罕默也是上帝派来的。在印尼回教地区这样讲会死的，但神就与他同在。那个时候我讲很难 repeat， 很难 imitate。 那些人看看，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他说、哦、就开始传福音，变成 pre-evangelism。 我对他说，你别人不能够救你这个样子，因为你的脸孔像狮子。我说 you have a lion face you know、但是这个人呢，实在有一个尊重主要高举主的心。我们不能秀人，不能效法人。宋博士这辈罪恶的时候，他的动机同他与神的关系，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那个时刻，你不能随便秀的。效法是自求，妒忌是自杀。要不要跟我讲这两句话？效法是自求啊，我的意思是模仿别人是自求 ，imprisoning yourself 啊，求啊求，妒忌是自杀，这是我的 idiom original。一个人模仿别人，学得像别人一样样。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没有神的同在，你只有外表的模仿，那很可怕的事情。宋尚杰唱《回家》，把声音很难听，不止乱七八糟。人家是归家，那个家是长的，他是归长的，归家吧。但是人家就回家了，回到上帝的面前了。他们就回到上帝面前来了。有一些人修他的样子，也是头发也是这样，手巾也是摆的，要归家吧，人家就回家去。圣灵做工光照罪人，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你这辈子人可以恨你，但结果呢，那一个力量要被上帝的爱融化掉。人其实可以不了解你，最后他们就顺服在神的面前。你这辈子有圣灵一同工的时候呢，那个这辈子死人看见他自己，哎，有两种反应。当一个人认识自己，一个人认识他自己呢，可能变成很恨那些把他的内向把他造出来的人。第二种，认识了他自己，他变成很感激有人把他的本相造出来。奇怪的，为什么有人 神光照他，给他看见他是罪。天下因为就是这几个，带来带不了几个人怎么办呢？我们主的能力在哪里？现在人口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多，怎么在哪里？我告诉你，只管传，你不管，不能因为工作果效多少，有多少人信主来决定这个人是真的仆人，或是假的仆人。我们不能这样说。挪亚是最伟大的传道人，我认为 Billy Graham、Moody、Charles Finney、Wesley、Wakefield 没有一个人可以比挪亚。挪亚的传道120年没有灰心，单单这个没有灰心就伟大的不得了，对不对？如果我做了120年没有人悔改，我早就不做了，怎么做来做去只有自己三个孩子三个媳妇信耶稣呢？这会有名车不加添啊，这个趣味早就开除了，对不对呢？做了半事怎么只有这八个人呢？还有没有？没有。还有没有？没有。问了120年还就是那八个人，因为那八个人才有中国字船，这个船你看舟八口吗，对不对呢？所以方舟八个人呢，就是这个啊，这样的解经有点危险，所以当作 jokes 可以，此风不可长。言归正传，挪亚我认为是最伟大的传道，没有一个传道比他更伟大。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会有名车加了多少，他伟大是因为他那个坚人把神的旨意向那个世界宣布出来以后，圣经说他定了那世代的罪，不是那世代定他，是他定了整个世代的罪，一个人反抗整个世代，你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对相信的人是拯救的大能，对反对的人是审判的大能，还是一样是大能。大家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对相信的人是拯救的大能，对拒绝的人是审判的大能，还是大能？只要你忠心做。今天为了怕人不接受，我们已经降低福音的本质到一个妥协，从讨好人的地步到何等地步。我在想呢，这为什么 Bill Gothard 的聚会那么多人，甚至几万人参加聚会，我们中国人聚会总做不起来？我们中国人没有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那些不肯来听到的人送录音带给他听了，所以他就不必来聚会了。反正你整篇道理只这一两块钱，我对这有 一大套的思想，也慢慢有机会来做一次 consultation。 Bill Gothard 的书你不能买的，书店不能买，只有你参加他 seminar 才能买的，而且参加他 seminar 要还几十块钱，对不对？那么你说哇，他这样贪钱，不，这个钱可以做主的工，为什么不可以拿钱？所以呢，他有他的整个价值观的建立，而且他不用广告的，他不用报纸登广告，他和 Billy Graham 走另外一条路，就是 personal contact， 一个人去带一个人，这样的整个教会慢慢就 involve， 整个教会信任，有的整个教会牧师带几百个会友去参加他的聚会。我想我们应该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现在把福音降低到一个给人家轻看的很轻看的地步，我们没有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这点我不要谈太多了，因为不是我们主题里面的。但是我相信基督徒生活的获利里面包括怎么样建立价值观这一方面。你看了基督教很可怜，基督徒最会用大字，布道大会26个人，联合国开大会一年几年一次啊，那个这个 General Assembly 那个大字都不随便用，中国人最会用大，台湾很多大旅馆只有四个房间。真的，我们那个大什么自大狂啊，我告诉你，这个自大不必太多，一点点的味道就不好了，对不对？我想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价值观，建立到一个地方人感觉他需要什么。许多人从我问题解答问的时候，我先把他问题里面的毛病先把他打下去，把整个问题打下去。我不是说这两天对你们，我是说副教学的时候打下去，他知道他不过是罪人。你看圣灵做的工作是什么？把那个被人轻看到底的基督高举到是人，使人认识他是神，然后呢把人那个自义打下去，他是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先预备了一条路，自己呢是义者，站在罪人的地步，被定在囚犯的中间，罪犯的中间。但圣灵呢不是永远这样，他把这个调过来，让人家知道那一个你们认为是罪犯的是义者，而你们自以为义的人，你们是罪人，所以调过来了。
你看你这个吊棍，圣灵第三个工作就是做了一些更正之功。我盼望以后找到更好的名词。这个更正的是更正三大事，就是义、同罪、同审判之事。圣灵来了，光照罪人的结果，就要更正三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为义、为罪、为审判。那叫人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工作的结果，不是传道人在那大声责备，哦，下面的人气得要命，而是传道人讲了以后呢，那些听的人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所做的工作很奇妙。今天教会的毛病在哪里？教会毛病说，你们要做一个有力的见证人，自己讲的没有力。你们的赞美主，自己没有赞美主。基督教很奇妙，听得莫名其妙。今天毛病在这里，那个奇妙不是台上讲，是台下感觉到的。那你是罪人，不是台上喊的，是台下的人受圣灵感动，知道自己是罪人。怎么样能够建立起这些工作？你一定要靠着主的灵，不是靠着自己。当圣灵一做工的时候，很自然的，很奇妙，台下的人听到这辈的声音，他说，对，我是罪人。哦，我就工作很奇妙。我这20多年侍奉主，我看见很多圣灵很奇妙的工作，根本不敢想象。有时候聚会完了，就是很强烈的感动，说你呼召他们吧，你呼召他们，我就愿意接受主到前面来。刚刚呼完就出来，出来，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我曾经看过几次，几百个人站到前面来，奉献做传道，几次一两千人站到前面来，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工作不是我们能做的工作。那么为罪责备自己，为义责备自己，为审判责备自己。现在我要给你解释一些我过去怎么样不了解，后来怎样了解那一个程序的改变同里面的意义。那这个解释的方法同里面的内容，你 commentary 里面看不到的 originality 有时候很危险，因为 original 有许多时候是自己妙想偏开，就偏离圣经。不，我是以很严谨的思想求主保守的。如果你们可以更正我，你告诉我。当我10多岁的时候，我读约翰福音这一段的圣经，我不明白，为罪、为义、为审判。那么耶稣基督谈到这三件事的时候，接下去就有一些解释，而这个解释使我更糊涂。圣灵来了，叫人为罪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哪里去，这什么关系呢？风牛马不相及，这没关系。为义是因为我往父哪里去，为审判是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基督的话语很多很令人当时费解的，但是这个意义太深奥了。为罪因为他犯奸淫啊，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哈。圣灵来了，叫人畏罪责备自己，因为他犯奸淫，因为他们不诚实，因为他们杀人，因为他们放火，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说谎，因为他们不孝敬父母，因为他们违背律法。这个很容易了解。但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什么事？不信耶稣是一个罪吗？信的人就不是罪吗？信决定一个人是罪人同不是罪人吗？这个怎么解释？我那个时候很模糊。第二样，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往父那里去，那么我怎么会为义来责备我自己呢？这个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想过那几节圣经有没有？你们看过了想过没有？听过人解释没有？恐怕有一些传道人给你解释。不，我从我的 approach， 我盼望我没有偏离主简本圣经的意义。第三样，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么这个为审判责备自己到底是指什么？我们把这三件事同耶稣基督含当时的整个情形做一个先历史上的了解。耶稣基督是义人，被当作是罪人，是不是？所以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列在罪犯当中。而那些罪人看自己是义人，对不对？而那些人呢，应该是受基督审判的，他们竟然审判了应当审判世界的审判者耶稣基督。从这个地方来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基督是义者，人把他列在罪犯当中，当他是罪犯之首，所以在中间。而那些罪人呢，竟然自以为义，以义者的身份来判断耶稣基督是罪人。 而耶稣基督本来是义者，应该要拯救这些罪人，但这些罪人完全颠倒过来。不但如此，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但是心中判断，他们真正执行了审判，竟然借用了律法，竟然借用了罗马的法律，所以律法同法律一同合起来，政权同宗教都判耶稣死罪。这样的叙利王、该亚法、安拿、犹太人、比拉多，他们都以他们的权力，以他们政权，以他们宗教权柄，把耶稣处于死地。好了，那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我们的主是绝对公义的主，他在天上看见一切颠倒了，显然颠倒，义为罪，罪为义，审判者为被审判者，被审判者变成审判者，整个乱了，整个颠倒了。谁来纠正历史上这些错误？谁可以纠正历史上这些错误呢？没有一个人有权柄，也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除了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感到那一段圣经很重要，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怎么样纠正人类三大矛盾、三大错误，就是把义者基督当作罪人定，这是历史上人类所犯的最大的羞辱，把自己罪人的身份提高到自以为义的地步，这是人最可怜也是最难挽回的一个自义，为罪人挽回的灵性的堕落。第三样就是耶稣审判者现在站在谁被审判的地位，圣灵怎么做这工作。把这几件事再从这后面的解释比一比的时候，你发现重点在哪里？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先解释这个字，新约圣经提到世界的王、世界的神，这两个名词都是指魔鬼，请你注意了。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出现三次，这世界的神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出现了一次。世界的王同世界的神都是指魔鬼，但是天地的主指上帝，世界的主指上帝。在旧约撒加利亚书里面所提的天世界的主是指上帝，天地的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是指上帝，但是世界的主、天地的主指上帝，世界的王、世界的神是指魔鬼，这个弄清楚。那么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表示撒旦已经受了审判，撒旦已经受了审判，却是当时外表的现象很难看出来的事情。换句话说，人看不见了，只看见撒旦得胜吗？今天的世人呢，被撒旦弄瞎心眼了，他们永远没有看见撒旦是在失败的地位上来做那个垂死挣扎的工作，只有基督徒看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撒旦是失败者，但是非基督徒看呢，好像是耶稣是失败者，对不对？我们清楚知道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撒旦已经是失败，已经是被定罪了，但他们没有看到。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等到圣灵开他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所以圣灵来做的工作是为这三件事。那这三件事到底指什么呢？现在听我的解释。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就是罪人或者人与圣子之间关系的错误。为义是我往父你那里去，就是圣子同圣父之间的关系。为审判，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就是圣子对魔鬼的关系。所以整个的中心点就是那关系的调整， rearrange the relationship into the proper way。 这个呢，把关系正确化是圣灵很重要的工作。那么这个关系弄不清楚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整个圣经的意义。所以什么叫做神学？就是明白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鬼之所以为鬼，物之所以为物，神与人，人与物，物与鬼，鬼与神，神与人，这些的关系弄清楚，你神学就可以毕业，不然就不可以毕业。这就念神学，要了解神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人。贾一鸣讲一句话：神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以人，人以神，神人以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学问叫做神学。我要加上鬼在里面。读神学，你要知道神、人、物、鬼这期间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圣仆，啊，这物质的世界、来世这些整个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你就在顶天立地中间呢，你有一个实实在在安身立己的这个位分。好，那这里呢最重要的位格是圣子，你看见圣子、圣子、圣子、圣子以人、圣子以父、圣子以鬼。为什么圣子这样重要呢？根据这一节要高举基督，圣灵来了为了要荣耀基督，圣灵来了为了要高举基督， 而这位基督是曾经降世为人，暂时受羞辱，他无家行美容，他如同这根处于干地，没有人炫目他，他被辱骂，他受鞭伤，受刑罚，我们还以为他是为了，还以为他是受了鞭打，其实他为了我们受害。那么耶稣基督所受的一切的痛苦，现在圣灵要来做一个工作了。下面罪人与圣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两样，信或者不信。那么信的他要得赦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所以最基本的罪不是你的行为，而是你对那赦罪的主的态度是什么。对基督的不信是在重罪恶中间最大的罪，对基督的不信也是所有的罪不能得赦免最大的原因。一个人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但他不信基督到底，也不信圣灵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借着基督所做的工作，为我们所这个施行的救恩，那这个人的罪就不能赦免。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很微妙的。他说什么呢？唯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如果从父那里来，这句话很多人讲过的，连外教的先知都说他们是上帝派来的。但耶稣基督用的不同的字是父。如果你注意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这句话是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信仰同所有宗教最大不同的一个简单的描写。他说什么呢？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大家所以是一二三，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就 two ways traffic、所有的宗教都是说呢，我把你们带到上帝那里去好不好。很多人说好，哪一个上帝不知道。那么这个就 one way traffic， 人要到神那里去，那哪一位神他都不知道，他们只能把一个神的影子给我们，而不能把神的实体给我们。Only the shadow, reflection, projection of God, but not the reality of God. 不是 God in reality. 所以这个是宗教基督不同的地方。Only God in Christ is God in reality. 只有在基督里面的神是真正的神。好了，现在呢，耶稣基督说我往父那里去，我认为这一个名词约翰福音特别注意。如果你看三本福音里面也有提，但是偶然提，没有加重语气的提。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字很重要，我往父那里去，我往父那里去。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我若不往父那里去，圣灵就不赐下来。我往父那里去只对你们有益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往父那里去这个名词重要点在哪里？这是义者的凯旋。你注意听这句话， The victory of the righteous one。 耶稣基督说如果是义者他能回到父那里去，如果耶稣不是义者他不能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圣灵来了要叫你们为义的缘故自己责备自己，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花了几年时间想想不明白，后来感谢上帝，我得到了这个整个圣经里面重要的原则。这原则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从天到地上来，从圣经来到犯罪受试探的地方，这个勇敢太大了。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界33年半中间有一次犯罪的话，他不能回去了，你明白？33年半每秒钟都可能犯罪啊。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间，如果他玷污了一点，他怎么回家？他不能回圣父的义的上帝那里去。所以他讲了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个很伟大的宣布，这是很伟大的凯旋，义者凯旋归家，是这个意思。那么呢，当他们呢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已经贴定了。贴定什么？贴定了他是罪人，把他定上去，因为他违背律法，不守安息了，他乱讲，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破坏整个犹太的这种宗教。根据 Richard Niebuhr 的那本 Christ and Culture 里面有一句话我认为很重要，他说呢，犹太人反对耶稣基督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呢，他的存在是整个文化，犹太文化最大的威胁。耶稣基督威胁了整个犹太文化，这句话很重。耶稣基督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完全不是脱胎于犹太文化，还有犹太气味，他完全是从神而来，讲天上的话，从整个犹太文化那违背圣经，把人的传统当作上帝的诫命来遵守的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往父那里去，这句话是很伟大的话语。这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你不接受我，你抗拒我，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你拒绝我，但有一天如果你看见 父接纳我以义者的身份回去的时候，你要不要改变你的态度？我可以暂时给你放着罪人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自己这辈子义。那个时候圣灵来的时候，要给你想起一件事，你要记得子是回到父那里去。哇！所以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再降下来，圣灵一降下来，马上给犹太人，给那些定耶稣的人，从他的门徒一个很大的觉悟。你看到了没有？他回到父那里去了，父把他高举。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五章、第十三章，保罗、彼得所做的见证，常常提到他已经回到父那里，坐在父的右边，那在父的右边做王，那个很重要的教义的那个根据，我往父那里去。好了，这两件做成功了以后，要叫人为罪自己审判自己，你要不要搞好关系？你与圣子之间的关系要不要搞好？人怎样对待主，你怎么样对待主？你现在要不要搞好？第二样，你对基督是被上帝丢弃的？以赛亚第五章53章所提的，我们还以为他是被上帝丢弃的，却不知道他是为我们的罪受刑罚。你以为吗？现在父接纳了他，你要不要改变你对他的态度？所以圣灵做的就工作是很奇妙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要把生命给我们那个生产之难，你自己知道，你是经过几年听到还不悔改，你有没有？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你多么骄傲，看传道人、看基督徒都是没有事情，说一天到晚来打扰我。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以为呢，人都来打扰他，浪费他的时间。等他得救才知道，他一生在浪费上帝给他的时间。我的母亲，人家做见证传福音给他，他最后呢，忍耐到不能再忍的时候，笑到脸皮酸了，不能再忍耐，对他说：“对不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从今天不必来，把他赶掉。”你看，我们是这样的人呢，像这样败坏的人。最后呢，圣灵来了做工，给我们看见我是罪人，基督是义者。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认为我是义者，基督是罪人，他该死吗？在十字架上一定有犯什么法，所以给比拉多抓住他把柄。等到圣灵来调整这个工作，我发现我与基督的关系需要重头调整，基督与圣父之间的关系我从前误会，现在需要重头调整。我们一定要常常纪念父有一个心声要我们了解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是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圣父要基督在教会里面居首位，圣父一直要我们要了解他的爱子，他何等爱他，要我们顺服他。哦，顺服耶稣基督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能顺服耶稣基督，能称耶稣为主，父在此的主权之下，圣灵的工作。谁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父神的先见所拣选，圣灵所感动，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圣灵做什么工作？圣灵感动一个人顺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呢，圣灵所做的工作乃是叫我与圣子的关系搞清楚，使我认识到圣子与圣父的关系，我过去的错误的认识也搞清楚。第三样呢，是圣子与撒旦的关系我也要认识清楚。我们总以为撒旦是圣的，圣子是失败的，但圣灵来了给我们看见完全颠倒过来了。倒过来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撒旦已经受审判，撒旦已经是失败了，而圣子呢是审判者。这样呢，那一位曾经的比拉多政治该亚巴宗教犹太人群众同这个叙利王，就是政教合一的诡诈手段者，在这四方面曾经受审判的被审判者，原是要审判世界的。这样的基督徒从这个纠正的关系中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应当对主是主，我是罪人，你是义者，求你拯救我。又应当说，主，你是审判世界的主，我现在附在你的脚下，等候你再来审判这个不公义的世界，才过一个有生命基督徒的生活。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大家说，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时间相当有限，是不是我已经过了时间了？我要在两分钟就把它结束，好不好？在保罗的时代，没有过时间的事情。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我们在 technology 的时代里面，好了，赦免你。我过时间了，有人站起来叫我下去。我告诉你，圣灵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道、基督、圣灵用道所听得到关系耶稣基督。在人心中所做的重生的工作，就三个步骤下来，我不做三个步骤是粉的，就很危险。我告诉你， 第一，光照你的理智，使你的理智附在神的真理下面。我再讲一次 ，to illuminate your reason, so that you submit your reason before the truth。当一个人用自己知道他是罪人，也知道神的道是真理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理智附在真理的下面，这圣灵做的工作，重生的工作从这一步来。许多时候非基督徒就用他的理捅真理波，因为他还不愿意把他的理放在真道的下面。但当基督被荣耀起来做工的时候，第二步呢，你那个感情附在神的爱下面，你的情感 submit your emotion before the love of God， 神的爱感化你。你还记得你听完道以后你会爱主，你还记得当那一天你得救的时候，你听到或者甚至那一段的时刻中间，道在你心中做见证，到最后你附在神的真理的下面，你被主的爱所感化吗？第三，圣灵的意志帮助你的意志恢复正常的功用，能对主说 Yes Lord， 从前只能说 No God， I want to do according to my own will， Now submit your will before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圣灵做了第三个工作，叫你的意志附在神的意志的下面，当你一附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新的生命如同潮水涌进你，那时候耶稣基督 take over the sovereignty of your life， He is the Lord， He is the masterOf the rest of your life，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下来，基督做主。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生命在你里面萌芽出来，这是重生。所以，一个人重生是被圣灵生的，一个人重生是被上帝生的，一个人重生是被真道生的。传给你们的真道就是那福音，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死而活的道理。圣灵是用这样的办法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把我们生在神的家里面，把上帝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爱圣灵，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当这个人受圣灵感动，一直顺服基督的时候，第三步的工作，我刚才讲圣父拣选，圣灵工作，第三步的工作，圣子宝血的洁净。所以第三句话，又蒙基督宝血所洒然，耶稣的宝血洗净，耶稣宝血洁净，这个洒表示神的恩典临到你。正像在会幕的中间，他们以血撒在那一个幔子的上面，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使我们可以走那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回到上帝面前。明天我们继续讲这个新的生命的本性，同这新生命的表现。愿主帮助我们。